朋友，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，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，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
因为那个年代美国经济太烂了嘛，因为刚刚华生总统下台，那美国经济的一塌里糊涂啊。请问你那个同学累不累？他累死啊，他在学校走来走去啊，他在查经班里走来走去，他跟每一个人在，因为他不能惹别人呢、啊、你懂不懂？他就期望等待什么，谁骂他一句，哇，他千谢谢他，万谢谢他。如果那次有人给他一耳光，他会怎么样？我的天啊，他不要感谢他到什么地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相信另外一个弟兄答应他的事。听明白没有？而我们今天为什么人家讲个话我们气得半死呢？为什么？因为不相信主耶稣讲的话嘛。因为主耶稣说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啊。我的天哪，如果你知道主耶稣说有赏赐，你应该美得不行了，对不对？然后主耶稣说赏赐是什么？大的。我的天，你能够想象是多大的赏赐啊？$100，后面不知道加多少个零了，对不对啊？因为主耶稣说是大的嘛。你如果相信主耶稣的话，现在有人批评你，现在有人骂你，你怎么，你生气啊？谢谢谢谢谢谢，再骂两句。先听众姊妹懂了没有？我们在观念上需要被调整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真的觉得好可惜啊，好多爱主的人因为不认识主的话，在观念上没有被调整过来，结果活在地上好累啊。真的，我看他们我都真的同情啊。你都不知道我碰过多少传道人，我讲刘弟兄啊，来帮忙啊。我说帮什么忙？哎呀，教会里面好多难处啊，你来啊，你来跟我们帮帮忙啊，跟我们谈一谈啊，跟我们讲讲道。天哪，你我谁啊？哎呀，同工软弱啊，弟兄姊妹犯罪啊，不爱主啊，冷淡啊，哇，讲了一大堆的事，累死啊，累死。我说奇怪，为什么会这么累呢？我说不对的呀，那你们教会都没有问题。我看看他，我说你们教会几个人？不到100。我说我们教会600。他那你们问题不比我们多6倍啊？我说据我的观察，教会的问题啊，不是成直线比例的。听懂了没有？教会的难处不是直线，跟人数不是直线比例的，是曲线的，是不得了的。哎，那你为什么看起来没事呢？我说因为没我的事嘛。对不对？我们在观念上真的要求主拯救我们，你知道吗？其实你想一想啊，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忙啊忙啊忙，这个忙那个忙忙忙忙了半天。忙的结果是什么你知道吗？我们忙的我们的思想，我们的情绪，我们属灵的生命都受到严重的伤害，我们还不自觉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忙到一个地步啊，我们非常的没有耐性，我们忙到一个地步，我们对人没有爱心，但是我们觉得有理啊，我这么忙我哪里有时间理你啊？你明白吗？忙碌给我们带来的麻烦真的多。我们希望什么？我们希望自己的人生是能够有很大的果效，对不对？我们希望我们的人生可以得到很多的，在地上也有祝福，在天上也有祝福，对不对？ 可是我告诉你，忙的结果是什么？你根本你就得不到你想要的。他们做过一个很有趣的实验哈，就是如果现在有一个新产品，我们要给这个新产品命名，然后我们就找了两组的人来，一组的人呢，我们就跟他讲说，你们关在这个房间里，现在是这个产品的介绍，请你们专心努力好好的想，然后想出几个好名字来。另外一群人呢，也是关在一个房间里，也是把产品的东西放在旁边，告诉他们这产品做什么，然后就叫他们去玩游戏，譬如说玩那个电脑上，就是你看它颜色变了你就去点它啊，就玩各种不同的游戏。等他们两边都玩完了以后，就叫他们去开会，让他们提出他们认为最合适的、最能够代表性的、又可以让人容易记的、又是人们喜欢的名字。很多学校做过这个实验，不是百分之百，但超过80%，你们猜哪一组赢？总是后面那组赢，奇怪吧？这边这组很辛苦，对不对啊？拼命想啊，拼命想，想不出东西来。这边这组，完了完了完了完了，叫他们想一想就可以了。这说明什么？人生啊，其实在很多的领域上啊，不是一份努力一份收获的，知道吗？你一定要知道说，你在神面前活得对了，这个才重要。神设计人应该有的方式来生活，你就照着神设计的那个方式来生活就对了。那如果你活的不是神设计你那个方式呢，那个结果就是注定苦死你。而且你知道忙碌非常麻烦的一点，忙碌让我们忘记了思想。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，差不多的管理学的书都会讲的，就是讲了一个砍木头的工人，他的工作就是按件计酬，他砍了多少棵树，把这个树锯下来，把这个枝子全部砍掉了啊，一根他领多少工资。那他如果希望他能够比别人多赚点钱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多砍嘛，比人家早去上班，对不对？比人家晚下班嘛，拼命的努力，中间人家休息他不休息嘛，对不对？结果如何呢？结果他不一定比别人多赚钱，对不对？砍得好累啊，有人经过就跟他说，哎，停下来一下，去把斧头磨一磨，这个斧头都已经钝了，你这个砍当然就是没有用的嘛，就拼命的砍出更多的力量，只有很小的果效吗？哪里有时间，哪里有时间，理也不理继续砍。后来又有人看他很可怜，去跟他讲，现在新出了那种 power saw， 知道那什么东西啊？铅 saw， 对吗？铅嘛，那个就快多了，对不对啊？去买一个那个吧，哪里有时间？哪里有时间？我太忙了，你没有看到我这么忙吗？最惨的是后来有人跟他讲，你知道吗？你再砍只有2个月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政府已经规定这片森林做保护区，2个月以后禁止在这里伐木。 人家其他的砍木头的工人早都去找别的工作了，就你不知道这个事儿，你还在每天在那拼命干。两个月以后你干什么呀？傻在那里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？告诉我们忙碌在我们生命中有的时候让我们瞎眼，明白吗？让我们瞎眼，让我们根本看不见我们的环境，让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去想一想是不是还有更好的方式。这是为什么神的话很清楚的告诉我们，我们一定要学会安静，一定要安息，因为只有我们安息在神的脚前的时候，我们才会清楚的知道我们的环境，我们才会清楚的了解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，我们才会想一想我的生命应该做什么事。你知道有人说，哎呀，不要浪费时间，不要浪费时间。有一个人他非常有意思，他是在广告公司做事，他每天上下班要坐火车坐地铁，弯位就是一趟上班差不多两个小时，全部就是 door to door、okay? 回来两个小时，累不累？很累的，很累的，很辛苦的。所以他每天心里面都在想，我要自己当老板，我当老板以后呢，我可以 work from home， 我又在家里面不用 commute， 我就不用上下班，我一天就赚了四个小时了。后来他真的有一个机会自己当老板，但是奇怪的是什么事呢？他自己当老板一阵子以后发现他挤不出来任何的广告稿，他以前四个小时在车上咣咣咣咣咣逛来逛去的，他反而挤得出来，他就一直在想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。后来他发现他以前上下班的那段日子里，那两个小时是他看别人广告的时候，是他听别人讲话的时候，是他想很多事情的时候。他现在没那些时间了，他每天自己坐在家里就是要想怎么做出来，怎么做出来，怎么做出来。想得出来吗？想不出来了。所以我们需要求神给我们恩典，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安排我们自己的人生，安排我们自己的生活。你知道很多人忙，忙到一个地步啊，上瘾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哎，抽烟有没有瘾？抽烟有瘾。喝酒有没有瘾？毒品有没有瘾？那请问你上网有没有瘾？玩游戏有没有瘾？都有。那我现在告诉你们，忙有瘾，相信不相信？忙有瘾的，很多人啊会忙得可带劲儿啊，可带劲儿啊！哎呀，怎么样也要让自己忙得不得了啊！因为在忙碌中，你可以沾沾自喜。在忙碌中你可以觉得你有成就感，你觉得你很过瘾。有的人在崇拜忙碌，有的人相信忙碌，有的人是享受忙碌带给他的兴奋和刺激，来满足他内心里的虚空。有些人忙到一个地步，牺牲了他的健康， 有些人忙到一个地步牺牲了他的家庭，有些人可怜到一个地步下班以后还停不下来，有一些人压力到了一个地步睡不好觉，连睡觉都睡不好，谈不上平安，谈不上喜乐。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会这么的逼自己忙？有的姐妹跟我讲，刘弟兄，我不是逼自己忙的，我是没办法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你看我几个孩子要接要送要学这个要干那个，哦，家里多少事情一直跟我讲啊讲啊讲，教会还有这个，哦，讲好多的事。他说你看我怎么办？我就跟他讲，我说所有的这些事是不是不做就会死人的？你知道他那个看我的那个眼神啊，好像我是外星人一样。我们的观念里面就认为说就是要嘛，就是要就是要。其实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想过什么东西在催逼我们，让我们的人生变得如此的忙碌？梦想、贪心、希望比别人好、害怕、怕不努力没有工作了、怕别人看不起，到底什么东西在催逼我们？我们每一个人要想一想，你活在地上，你生命的动力是什么？第一代的移民，很少需要有什么动力的，因为第一代的移民来到这里都没有安全感，所以他不要人家讲的，念书他拼命念，干活他拼命干。为什么？因为恐惧是他的动力。可是这是不是一个健康的动力？我们要问自己。而且更糟糕的你知道吗？你拼了命干，打下一片江山，让你的孩子就天天给你讲 boring。知不知道？因为我现在一天到晚看很多小孩子嘛，十几岁小孩看了很多嘛，只要家里环境好的那些孩子都很 boring。 曾经有一个孩子跟我讲，叔叔啊，为什么要努力念书啊？我看看他，他叔叔，你知不知道，我爷爷奶奶一走，我就有上亿了。我爷爷奶奶已经快了，他等我爸妈再走，我怎么花都花不完呢？我什么也不用做，我公司全部给他卖了，全部关了，我就这些钱怎么花花不完啊？叔叔你告诉我，为什么会念书呢？念书干什么？到底什么是我们生活的动力？我们活着是什么东西在催逼我们努力？这很重要啊。如果基督徒的动力跟不信主的动力是一样的，为了恐惧，为了贪心，为了世界上被人家尊重，弟兄姊妹，我告诉你，你在神面前活着肯定忙死你，肯定忙死你。除非你深深的知道你活在地上的目的是要 享受神，并且荣耀他。如果你知道我现在每一天的生活就是要享受神，然后在我的生活中荣耀他。有一个弟兄跟我说，刘弟兄，你这个道不能讲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你这样讲，我们的孩子通通都不努力了，每天享受神啊，享受神就好了。我说很奇怪，我认识的孩子只要他爱主，只要他一享受神，每一个在学习上都很努力，奇怪吧？有一个孩子，我可能以前跟你们说过，这个孩子来我家的时候是严重的忧郁症，读书他才不干了，他是绝对不要读书的，他天大的本事，他一个学期学校没有去过，多厉害。等他爸妈后来察觉到他没有去学校，到学校去查，居然发现连学校都没有他的名字。你看他厉害，可他每天早上背着书包出门的呀，上学又回来了，他全部时间在网吧。这样的孩子信主以后，奇怪啊，他信得很晚了，到高中才信的。你知道一个人到了高中才要开始念书有多累，你知不知道？他是要把小学初中的课都要补回来啊。但是这个孩子努力的不行了，信主以后。你问他，你为什么这么努力念书？他说，神让我做学生，我要为着神好好的念书。弟兄姊妹，什么是你的动力？你的动力是为了享受神并且荣耀他呢？还是你的动力是为了主以外的东西？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需要很诚实的省察自己的。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活着为什么，我们就不会让忙碌成为我们荣耀的勋章，成为我们夸口的东西，成为我们虚空的隐藏。人生中啊，有做不完的事，听懂吗？有一次有个弟兄就跟我讲这个问题，我说很简单啊，你回家去看看你家里的抽屉，你告诉我你有几个抽屉是空的。他想了半天，他没有啊，每个抽屉都装了东西啊。我说对了，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时间都装满了东西，人生就是如此，有永远有做不完的事，而且事情只会越来越多，那怎么办呢？努力一点，提高效率，那个结果是什么？结果是更忙。因为当你把一个箱子里面给它挤出来多一点空位的时候怎么办？你就会塞更多的东西进去。物质的世界如此，你的时间也是同样的如此。我们买行事历，我们用什么备忘录，我们用好的，现在很多人还有这个不得了的很好的这个 software， 你知道吗？帮你来 manage 你每天的时间呢，越 manage 越忙。手机好不好用？好用不好用？真好用哈，好用到一个地步，你知道现在多可怜吗？现在有多少人没有手机活不了，不平安，你知不知道？有一次我带一个孩子出门，从我们家车库出来，刚刚才开了不到三分钟，他就大叫。我说怎么了？他说叔叔，求求你一定回家。我说为什么？ 手机没有带。我说天哪，手机没有带会死啊？我们这趟出去也没有多久，我们最多一两个钟头没有，一两个钟头没有手机不行啊，不行呢，他就是不行，他受不了，他没有那个手机在他身上，他好像没有安全感一样，可怜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他们现在年轻人搞些什么东西啊 ？Facebook 是不是 ？Twitter 是不是啊？哇，那个 text message 一大堆，对不对？我到加州去带一个教会的退休会，教会的牧师跟我讲，听说刘弟兄你跟很多年轻人很喜欢讲话。我说对啊，我很喜欢他们，他们好像也不太讨厌我。他说那你跟我们的年轻人一起坐着中午吃个饭。我说好，我就跟他们年轻人坐了一桌，十几个孩子坐在一起中午吃饭。我发现一件好有趣的事，十几个年轻人同一个教会的，从吃饭开始到吃饭结束，没有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讲话，每一个人都在那里 text message。 这个时代让我们到一个地步，工作、家庭、教会、朋友、吃饭、开车，哎呀，不知道有多少的事情。有一个孩子啊，他每天晚上睡觉以前啊，最后要做一件什么事？再到电脑上去看一遍，每一个 email 看一下，每一个 Facebook 还要再查一下，不然不放心睡觉。我们完全失去了思考和反省的时间，我们就被各样的活动把我们的生命彻底的霸占。这是为什么30年前你如果要买时间管理的书，你找不到十本，现在你可以找几百本，到处都是这种书。但是柏拉图说过一句话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没有反省的人生呢，是不值得活的。如果我们的生命就是忙忙碌碌，忙忙碌碌，被很多的活动充满，却没有深刻的反省，却没有真正的回归安息，没有好好的在神面前的好好想一想，我到底在干什么？我为什么活在此时此刻？神在我生命中的盼望是什么？我们真的会像那些外邦人一样，就是忙忙碌碌的过一生，到一个地步，对很多人来讲，聚会、服事、灵修、读属灵的书籍、默想、进食，很多这些属灵的操练都变成了生命中格外的负担。有的父母甚至于连跟孩子好好聊聊天的时间都没有。有一些 teenager 的父母跟我说，反正我的孩子也不跟我说话。你知道吗？他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孩子不跟你说话。我试了，我回家我找他来了，我问了他学校有没有事。 No。 今天过得好不好？ Yes。 他给我的答案总是一个字的，然后好像他就在等着我说那就没事了，孩子就高高兴兴的去忙他的事。父母就觉得 我已经 try 了，我试了，可以了。可是弟兄姊妹，不是的，不是的。我们自己没有活在神的面前，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，我们就不会把生命中那些重要的事情花心思在上面，我们就不会花时间在上面，我们会到一个地步就是这样子的忙过去而已。我盼望神能够怜悯我们，我们一起来学戒掉忙碌，把忙碌戒掉。那么要戒掉忙碌，当然就要学很多的功课，对不对？不是说要戒就可以戒掉的啊。所以我们一样一样的来学。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呼召是呼召我们回归安息，所以我们就要从神的话里面来学我们怎么可以回归安息。我们生命中有好多好多精彩的事，有好多好多可以让我们享受的事在等着我们，不要让那些不是神命定我们去做的事剥夺了我们享受人生的机会，剥夺了我们去经历他恩典的机会，剥夺了我们荣耀他的机会。我不认为你上了这六堂课你就变成了专家，但是我真心的盼望上过这六堂课，圣灵在我们里面会给我们一个开启，会让我们在实际的生活中学习，不只是心态要对，实践的里面也有一些方法的，有一些我们可以注意的技巧，可以让我们不被这个大潮流所吞噬。那如果我们可以达到这个目的，我觉得我们这堂课就已经值得了，就已经值得了。我想我们这堂课就先停在这里，我们有点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创造了我们，我们感谢你造我们不是叫我们在地上忙忙碌碌，你造我们就是带我们进入安息。因为在创世纪里面，你在第六天造了人，造了人你就息了你的工作，你就把人一同带进你的安息。亲爱的主，但愿我们活在地上能够常常享受你的安息，但愿在你的恩典中，这不是一个高调，这不是一个理论，这是我们每天可以靠着你的恩典来经历的。虽然我们有许多的事要做，但是但愿你在我们的里面，让我们可以经历，我们只有一件事，我们活在地上只有一件事，就是要享受你，就是要荣耀你。我们求主你自己的圣灵能够帮助讲的，让他可以把你的真理讲得清楚。我们更求主的圣灵帮助听的，让我们听见这些话，我们里面的人可以刚强起来，我们里面可以长大，我们能够更多的体贴你的心肠，我们也能够更多的明白你的心意。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
朋友，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？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 点击联络我们，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，好吗？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，也请留言。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，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。